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成为你的儿女。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以及罪带来的咒诅。虽然今生在地上，我们还是必须承受罪带来的疾病和死亡，然而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已经被胜过，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期望我们能够得到最后的拯救。天父，我们谢谢你，实在是感谢你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蒙主你的救赎。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你要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管理你托付给我们的金钱。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周记贫穷，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从旧约，从福音书耶稣的教导，以及新约的书信，也就是使徒的教训，当然使徒的教训是延续主耶稣自己的教导。那所以我们来看圣经上神对于周济贫穷的心意今天我觉得在教会的里面，这一方面的真理我们不常来传讲，而我觉得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真是可以说没有在这方面去遵守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和吩咐，或者说没有活出神对于贫穷人的一个关怀和神的爱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来好好的明白圣经的教训，也让我们真的可以实际的来按着神的心意来善用我们善于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金钱。好，那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在旧约的里面，特别是摩西的律法。我们想了摩西的律法，我们已经说了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虽然是一些诫命要他们去遵守，但是最重要的律法本身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他的百姓得以认识耶和华，以至于他们晓得能够去跟随他们的，就是说效法他们的神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向周围的国家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从律法里面的一些命令和吩咐，其实我们是可以去看见神他的品格和他的旨意。所以呢，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这边列的一些经文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等等，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律法里面提到关于要关心地上的贫穷人。那我们就选几段经文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第九到第十节。好，这里耶和华的律法告诉以色列百姓，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也就是说当他们定居在迦南地，他们在他们的地有农产的收获，当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他吩咐他的百姓，当他们收割的时候呢，要刻意的留下一些，使得那些寄居的跟贫穷人能够啊去，就是说到田里面去把这些剩下的农作物来得着这些剩下的农作物来维系他们的啊生活啊。那然后我们就看，利未记23章也是讲一样的话啊，也就是说收割的时候呢，不要割进啊田角。我们看生命记15章。这些经文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再花一些时间来把每一段经文都打开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只看一两处。生命记15章，我们看第7节到第11节。好，生命记15章第7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这个字我不会念，啊，揣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7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那这个是在生命记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帮助他们当中穷乏的弟兄，而且他们不可以心存恶心，因为呢，如果照着律法的规定，第7年是豁免年。那豁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欠债的话，这个债就都可以免了。所以他说你不可以存着恶眼，因为快到了，所以你就不去帮助他，因为你帮助他可能马上就怎么样，就豁免了。所以地上永远不缺乏贫穷的人。所以呢，还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再看哈，譬如说24章也讲到，如果是穷人，他把他的衣服典当，那在日落之前一定要把他的外衣还给他，因为呢，他是用这个外衣来当被棉被哈，来盖着睡觉的。那而且呢，我们他说你借给邻舍，当然是因为那个人贫穷，所以你借给他。你也不可以进他的家去拿取当头等等哈。好，所以我们就把旧约里面呢，在摩西五经关于神对于贫穷人的关怀的一些教训呢，把它归纳成几点。第一个，我们从这些经文很清楚看到，神非常关心地上的贫穷人，而且呢，地上总是有贫穷的人，也就是说，贫穷的人是不会断绝的。那我们看今天整个世界的经济，虽然我想世界经济是这个物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结果，这个贫穷人总是不会断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世代，都有贫穷人存在。所以呢，神要我们关心这些人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生活需要的那一位创造者，他给我们充足的供应，而且有余的时候，神要我们顾念那些有缺乏的人。那第二，神吩咐他的百姓要照顾他们中间贫穷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譬如说即使在收割，也不可以把所有的田角都割尽，也是要想念到这些贫穷人的需要，要照顾到他们，把一些农作物留在田里面，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第三呢，这种周济呢，这样子去供应贫穷人呢，必须要慷慨，而且呢，必须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15章，他说你心里面不要有愁哈，或者说你不要好像说给的不甘心啊，或者说 不能够慷慨的给，慷慨的给就是没有保留的，没有保留的给出去。所以他说在你做的这个事情上，神也会赐福给你。那我们会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教训，神是赐种子给我们种地的神。换句话说，我们若是慷慨乐意的去帮助贫穷人，神会给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啊，在这个穷人的需要上更多的去行善啊，去施舍。所以呢，周济必须慷慨，而且必须出于甘心乐意。那么第四，所以神也有一个应许，在旧约的里面，对这些周济贫穷的人呢，神有一些应许。那所有的应许呢，是不会自动落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们要领受神所应许的福呢，我们要尽我们所当尽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就要履行神的命令诫命，去周济贫穷，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些应许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第4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A， 这是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一个人他如果是常常顾念贫穷，帮助贫穷的人，供应他贫穷人的需要，大卫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那这是一个应许。那另外我们就看箴言的19:17，箴言啊，我稍微说明一下，箴言本身呢，基本上就是箴言。什么叫箴言？智慧语录啊。所以箴言是一个，一般而言是成立的，是 true 的，是真实的一个，你可以说人生的智慧的原则。不过箴言不是应许，箴言不是应许。应许的意思是说什么？如果是个应许，绝对是会成就，因为这是神他出于他的本性，他应许要为人做的事。那所以神不背乎他自己。但是记住，箴言是箴言，箴言是 proverbs， 是智慧的话，是一个，所以箴言是会有例外的啊。当然是虽然有例外，并不表示箴言所讲的这个智慧的原则就不成立。这个智慧的原则还是 true， 还是真实的，不过是会有例外，就不是应许哈。那所以当然我们这里引用箴言19:17，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句话我想 是一个应许哈。那有很多的箴言，譬如说教导儿童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个是箴言，是 proverbs， 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例外呢？还是有，因为也有父母是很尽心的去教导孩子走当行的路，但是这不是保证，还是会有 exception。 OK， 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智慧的原则哈。但是这里这个不一样，因为他是说到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对他这样的善行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偿还。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应许呢？因为我们等等会看到在新约有同样的教训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清楚的去分辨啊。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知道怎么读箴言。那么箴言当中不是完全没有应许，但是所谓如果是真正的箴言啊，那么所谓的真正的箴言，譬如今天说不要为外人作保，这种就叫智慧的原则。那这种箴言本身呢，不是应许，一定要把它分辨清楚哈。但是这里确实这是一个应许，因为怜悯贫穷是借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会偿还，也就是说耶和华会亲自报答。我们等等会看见耶稣自己的教训就讲到关于这一点。那么还有一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命记的15:10，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说我们去帮助贫穷人的时候呢，心里不可愁烦啊，神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要赐福给你哈。 这边是第十节，对，没有错。所以神，这个是一个应许，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怎么样呢？赐福给你。所以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哈，真的是要蒙神赐福哈。圣经里面的应许真是要用心的去听啊，因为神既然应许了，神他是不会背负他自己的啊。那当然，然后我们就要履行这个应许的责任。所以从旧约来看，周济贫穷真的是啊神的心意，而他也对愿意这样子来帮助贫穷的人有一个应许，要赐福。好，那所以然后我们就来看，那在新约的里面，这个周济贫穷的教训呢是同样的重要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呢主要是记载主耶稣自己的教训。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呢就讲到施舍，施舍呢其实就是周济贫穷。在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他们有三件事情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所谓的善行。换句话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么他们一定是会在施舍、周济贫穷、在祷告跟禁食这三方面，他们会尽心的去从这三方面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一个敬虔跟敬畏。那所以呢在这里六章第一节，耶稣就警告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这里的善事当然就是一个宗教敬虔的行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这是一个总纲。接下来呢他就从三方面来讲哪一些善，所谓的善事呢，第一个就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那讲到施舍的时候，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想我们要了解一点点当时的背景，因为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施舍会在前面吹号啊？而且这里讲到在会堂跟街道上去做这个施舍的工作。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从旧约圣经了解到周济贫穷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把这个也就列为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表现。那为什么会在会堂跟街道上或者说吹号呢事实上当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所谓的禁食的日子或者就是说譬如说像赎罪日，赎罪日要刻苦己心，也就是说他们要在这一天禁食，在神面前来为自己的罪悔改，然后祭司为他们赎罪。所以很多时候在犹太人公开禁食的这个场合，他们是以吹号为开始，所有犹太人的节期都要吹号，以吹号来宣告这个节期。那么在禁食的这个日子呢，有些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会在街上来为神能够赐下丰富的雨水来求雨做祷告。那他们就有一个传统的信念，相信如果在这个时候来做施舍的这个善行，可以增加他们禁食祷告的这个有效效果。所以呢当这个吹号宣告现在禁食开始，有人在街上呢为这个雨水，神能够赐下丰富的雨水来祷告的时候呢，有些市民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来捐施舍捐款。那所以呢他说，你不要在你面前吹号，而且不要在会堂和街道上去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事实上呢，犹太拉比是禁止夸耀性的来施舍，可是在这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刻，也就是说禁食的时刻，他们 有这种概念，觉得施舍可以来增加进食和祷告的有效性。那于是有人就在这种场合来捐款的时候，其实无形中他们就成为一个可以来炫耀自己的一个机会啊，就来夸耀自己。所以为什么耶稣就讲到这个背景，你不可以在人面前吹号，也不要在会堂跟街道上做这样的事情，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的赏赐。这个已经得了他的赏赐是什么意思呢？不论是施舍，不论是祷告，不论是进食，如果我们的动机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也就是说故意要做给人看的话呢，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这个已经得了，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这个商业上的用语呢，就是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收据，上面盖一个章，说全数已经收到了。好，得了就说这个原来是用在商业上。那譬如说你今天付一笔钱给我，或者还债，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我就给你一张收据，这个收据说明说什么，全这个款项已经如数收到，而且是全数都收到了哈。所以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获得全部的报酬。他们做这个施舍的事情，动机是想要得人的称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他们一定会得到人的称赞。但是呢，这也就只是他们全部的报酬，他们已经收到全部的报酬，他们所得的就只是从人来的称赞，他们不可能从神那里得神的奖赏。全数收起 ，OK？ 你要得人的称赞，那么你一定会得到，而且你已经全部收，你要得的怎么样？已经全部收到了。所以呢，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种行善的动机呢，是不是真正的义行，也不是真正的敬虔，因此他们不可能从神得到任何的赏赐。所以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做施舍的事情，我们左手做，不要叫右手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左手做的，怎么可能说我右手不知道呢？其实耶稣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凡是耶稣的门徒要施舍周济贫穷的时候，他们所做出这样的一个善行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私下啊，到一个地步，几乎我们左手做的，我们右手也不会知道我们左手做的。那换句话说，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施舍了以后，我们立刻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所以你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意思是说，你做完以后怎么样？这个事情你就完全不放在心上了。不要在心里面有一本小小的账簿，你看我什么时候捐了多少钱，我什么时候那个人有需要，我送了他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做这样的善行是很安静的，而且非常的私下的隐秘的。所以呢，我们做了以后，我们立刻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身上，我们不但不寻求从人来的称赞，我们也不会一直在自己里面回想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暗暗的怎么样，这个沾沾自喜，或者为自己的慷慨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真正的施舍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遗忘。所以我们等等会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真正的施舍是一种自我的牺牲。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马其顿的教会在穷极之间，他不是有钱人，他们极度的贫穷，而且正在受苦，他们正在受各样的逼迫和患难，在那样里面他们还显出乐捐的厚恩。那等等我们还会看到这一段经文。所以真正的施舍是一种自我牺牲跟自我遗忘，是把自己先献给神。所以这个施舍本身所做的事情是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以及对人的怜悯的一个表现。 先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所以就按着神的吩咐，我们出于对神的爱，我们就必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顺服神的吩咐，而且也是基于我们对人的怜悯。换句话说，耶稣说诫命最大的第一个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第二个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把自己献给神 所表达的对神的顺服和对人的怜悯和爱，以至于有这种施舍的行为。所以这样的施舍绝对不会要得人的称赞，也不会要有任何的自我的推崇。那耶稣说，这样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们的父在暗中看见，就必然报答。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旧约的一些应许，神对于我们在这样的方面，这方面去遵守他的命令，他必然会报答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归纳说，这个施舍必须是出于一个正确的动机。所以我们等等也会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我如果舍己身周济贫穷，可是却没有爱，就怎么样，算不得什么。所以要出于正确的动机，而且呢不是做给人看，不是出于自我的要得人的称赞，也不是出于自我的推崇，乃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跟自我的遗忘，乃是把自己真正献给神，以至于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以及对邻舍的怜悯，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施舍的行为。若是如此，神必然会报答。好，那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教导。那么在路加福音呢，这一卷书很特别，路加福音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当然是讲到耶稣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一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到救赎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关于悔改啊，悔改。所以最后结束说，你们要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但是路加福音谈到救恩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救恩跟社会关怀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把救恩神的福音好消息传给人，以及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对象他身体的需要之间有什么关系啊？福音是供应我们整个人生命属灵啊，当然是特别是我们属灵方面的需要，当然不只是属灵，其实神拯救我们是身心灵，连身体我们这样都要得救，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永远就是说这个死亡不至于成为我一个我们不至于被死亡所拘禁啊，将来在基督再来之前，如果是已经死的人呢，身体也是要从死里复活啊，那神会要施行完全的拯救。但是呢，当然在现在我们所传的福音最重要的还是首先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得救，当然要等到耶稣再来才是连身体的得救也包含在里面。可是呢，我们传这个福音跟一个人他物质上身体上这些需要之间有什么关系，在路加福音特别有着重这一方面。因此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教训很多都是路加他来记载来表达的时候，都以贫穷人作为一个关怀的对象啊。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所谓的八福啊，所谓的八福。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一个福，我们知道马太记载耶稣说贫穷的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其实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可是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论八福的时候，耶稣是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而讲到祸呢，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那我想 我们讲邻里贫穷，其实我们已经讲过那个背景。耶稣的意思当然最主要是强调邻里的贫穷，然而当路加把八福以你们贫穷以贫穷人来表达的时候，其实乃是按着旧约先知们他们或者像诗篇这些他们对贫穷人的一个概念。因为旧约里面贫穷人确实是神所关心的，而贫穷人在社会上他们因为经济上的贫乏也就没有社会的地位，所以在社会上经常受欺压，因此常常得不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所以呢，这些贫穷人他们不但是在经济上是贫穷，连在社会上得不到公平和公义的对待，他们可以从哪里去得帮助呢？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行不公和不义的事，这些领袖们都是作恶，所以呢，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来向神呼求，所以他们无助的来呼求神给他们的帮助。因此贫穷人在后期先知书里面就成为虚心倚靠神的人的一个代号 OK， 所谓的贫穷人乃是那些真的是无助的谦卑的来依靠神的人那当然马太福音就是所谓的邻里贫穷，但是在路加福音他以贫穷人直接的来说，你们这些贫穷人有福，神的国是你们的。那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其实就是也要强调神不断是这些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那些真的物质贫穷的人神也是怎么样真正的对他们有恩典有怜悯关心他们的需要。那么周济贫穷呢，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是门徒的记号。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2章的33节，路加福音12章的33节，耶稣这个也是登山宝训的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论到但是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来记载的时候跟路加的记载就是很不一样。马太福音只是很直接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可是你看路加福音他说什么，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怎么样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周济贫穷是门徒必然有的一个记号，门徒必然会把他们所有的，当然除了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有余的，他们会变卖所有的去周济贫穷，这样子来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那18章是那个少年人的官，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问耶稣说，他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问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哦，从小我都遵守了。”这个耶稣听说他在一切的诫命上都遵守了，耶稣就加上一个条件。所以在18章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这个很清楚，这是做门徒，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贫穷，然后呢你会有财宝在天上，这就刚我们十二章念的是一模一样，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就显明跟随耶稣做门徒必然有的一个记号，特别这些在经济上非常富裕的人。因此19章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撒该，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这位撒该他要看耶稣就爬到树上，于是耶稣抬头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急忙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可是呢 撒该就站在神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谁就还他四倍。他是一个税吏长，所以呢，我们如果了解当时收税的背景，他们总是收超过该收的，那多的就进自己的口袋，所以他如果讹诈谁他还人四倍，还掉了以后他还有，你就知道说他多么有钱。那但是他说剩下的呢，他一半都要分给穷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一个真正蒙拯救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必然有的记号是周济贫穷。那么然后我们上次论到要做管家，神把金钱就是说财富交给我们托管，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就讲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提到怎么样做善于做一个金钱的管家，耶稣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也就是论到周济贫穷。我们看十六章这个比喻，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耶稣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这个比喻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A， 也就是说比喻本身是讲到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是不义的，那很可能他不诚实，或者说他有做一些 不就是说在道德上不好的一些行为。那么所以主人就要把他辞掉，所以主人把他叫来说：你要把这些账都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我们就看这个管家呢，他说主人辞掉我，不用我再做管家，他倒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说我是委屈的，他知道自己是不义，可是呢他聪明的地方是他懂得为将来做打算。既然已经知道主人要辞掉他，那他将来怎么维持生活呢？他说锄地无力，他要真的要去耕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要讨饭呢，他怕羞，所以他说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里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呢等等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其实就是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为将来的打算来做一个实际的教导，那就是我们现今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那当然他做的方法我们也许觉得说哎呀，还是在做不义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了解那个背景也不一定他做的不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虽然他说叫这些债主来问他们说你欠多少，然后他叫他们把这个欠的钱把欠的东西把它减半或者说减少一部分那其实呢这个是犹太人的取巧之处。按照摩西律法呢，如果是借债给弟兄的话不可以什么取利，不可以取利。但是如果真的不取利呢，当时我们要知道那种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样，那种农业社会里面如果不在这种商业交易里面不取利的话是不足以为生的， 所以呢，就在他们口传，就是拉比口传的教训里面呢，他们就用一个取巧的方式，可以维系对于摩西律法字面上的遵守，可是呢，又可以同时呢，可以来这个等于说提供一个解决之道。所以呢，这个欠债呢，如果是以金钱欠债还债的时候，他们通常不用金钱，是用这个食物啊。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什么？油啊，麦子啊，啊，用食物还债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东西本身你要折现金，对不对啊？那我今天欠你100万，我可以把它折成东西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利息加上去，然后我告诉你说你应该还我多少桶油啊。可是呢，你不用现金，你用物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利息或者佣金就把它加进去啊。那这样子又不违背律法的规定，字面的规定啊，那又可以解决实际的困难。因为如果不收利的话呢，在那个社会这样子来做交易啊，实在是没办法维持生活啊。所以很可能他是把佣金，你这个100篓的油里面包括他个人的佣金啊，那他可能把佣金说啊，这个佣金免了。OK， 那我的意思只是解释说，我们啊，不需要以为他又是继续好像说是邪恶的哈，做这样的不诚实的事情，他是有一些背景。但是他真的是如何我们不知道，不过呢，这个要点是他晓得为将来来打算，所以耶稣才说今世之子呢，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都要为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个我们最后永恒的交账来打算啊。如果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智慧的话，我们就要看得远，不是只是看眼前。那所以呢，这个管家他把这些欠主人债的人叫来，把他们的债把它减低。那么他说这样子，在他不做管家之后，这些人可以接他到他们的家里去。所以呢，耶稣就举出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从第八节下半呢开始是耶稣的教训，耶稣就着这个比喻他就提出那个实际的应用。所以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这个不义的钱财呢，本身不是指钱本身有罪，或者说钱本身不洁净，钱是中性的。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也是神的赏赐之一。那不义乃是指可能说这个钱是透过不诚实所得，但是基本上这个不义的描述乃是很单纯的指这些财富，拥有财富常常会使拥有财富的人成为财富的奴隶，以至于做出各样的不诚实或者邪恶的事情。所以钱本身不是什么罪恶，也不是什么不洁净，但是呢，拥有财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贪欲就常常使得财富成为一个主人，我们成为奴隶，成为金钱的奴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